弟兄姐妹平安啊，饶恕我不知道是我个人觉得很热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没有穿西装上衣哈，希望不要介意啊。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而且来从神的话中我们来学习哈。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盼望你都有哈。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念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啊，从第五节我们一同念到二十五节，请。当犹大特别探往西里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里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信主的一切诫命礼，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舍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将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人转为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的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你常常将你宝贵的话语藏在你自己圣经的当中。主，我们今天早上求主，你就借了这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话，亲自向我们来开口，因为你的话本是就有智慧，带有能力，也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搅动我们的心，也来给我们有安慰。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一季我们教会主要要讲什么？可以翻你的 bulletin 哈。啊，这样怎么样来运用神的恩赐啊？那今天我稍微跟他有一点关，但是我稍微偏开来一点啊。其实我们不但要运用神来给我们恩赐，其实我们在运用神的恩赐的时候，也要用信心来运用神的恩赐。因为神常常借着他的恩赐要我们在教会来服侍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会常常遇见的一些事情，我们好像不可能，好像不可能啊。那所以求主来借着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我们来服侍主。不但如此啊，我们常常也会在神面前觉得，哼，怎么会轮到我啊？还有这么多人，你可以去找哈。但是神其实要呼召每一个人啊，不是说全职侍奉，不要怕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啊，神都要我们出来服侍他的啊，所以看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啊，所以求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那这段经文呢，我不知道你以前看过没有啊，至少刚刚我们一起念了一遍啊，有多少印象我不知道，但是这段经文看起来很有趣的啊，让我们看起来觉得里面的所说的事情蛮稀奇的，特别呢耐人寻味啊，耐人寻味啊，并不寻常啊。那首先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啊，当时的背景，因为这里讲的事情是介乎旧约和新约之间啊，那有些事情也许我们不明白。首先呢，这时候是一开始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当时希律王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假如你去看旧约的创世纪的话，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啊，那基本上以东人，你在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以东人跟常常为难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啊，所以不是 body body 的 relationship 啊，那奇怪的，怎么以东的人来做到犹太人的王呢？啊，原来啊，这个希律啊，蛮有外交手腕啊，他都啊。最近你看新闻的话，常常看到贿赂啊这些事情哈，这个是自古而然啊，所以希律实际上是以东人，但是他讨好了这个当时的罗马这个凯撒，他的这个凯撒皇帝啊，所以呢就让他能够做了犹太的国，所以实际上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国是一个很蛮黑暗蛮混乱的，不但如此，他整个祭司制度也是蛮混乱的。啊，那这时候呢，让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他是做祭司的，所以虽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制度底下，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正直的，神照样在这个不完美的制度里面可以使用啊他所要的人啊，制度可以不好，但是只要在神的面前是完美的，神照样可以用啊，照样可以用。那撒加利亚就是一个祭司。那一提的祭司好像很尊贵啊，的确很尊贵啊，就像我们你我一样，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但是因为凡是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所以据当时的统计呢，在这个记载这段时候呢，当时的祭司有20000人啊，当时的祭司有20000人，所以呢，祭司都要到圣殿去侍奉呢啊，可没有那么简单，要排24个班次。啊，那你算算就知道，大概快2000人一个班次，啊，一个班次呢，大概只能轮到啊一个礼拜，啊，所以在那时候的祭司，即使想要到圣殿去服侍啊，也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除了那些大的节期，比如说这个 Passover 啦，啊，这个其他这个祝棚节啦，这些重要的节期以外，啊，基本上一年大概只有2次。除了这个特别节期外，一年大概只有2次，所以当时能够进到圣殿去服侍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啊。那进去服侍的种类也很多啊，但是你到底是哪一样你可以服侍呢？就刚刚我们读了圣经，要怎么样？你要去抓阄的，看你抓到哪一个，你才能在那里面服侍啊。所以比起现在我们比他们福气多了哈。那我们现在基本上，你真的有心想要服侍人的话，至少一年不要等2次啊，一次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啊，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福啊？啊，真的比那时候祭司还有福啊！啊，而且呢，你真的神给你什么恩赐，只要在教会里面可以服侍的话呢，你不必去抓阄。啊，就可以来服侍神啊！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么的福气。那这个时候，我们记载到一个这个祭司就是撒加利亚啊，他也是按照他排到他那班去进入圣殿啊。那时候正好他抽到呢，是可以去怎么样烧香的啊。所以这个是在服侍的范围里面是更窄的一个。啊，所以当时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人啊。不但如此啊，等着我们看啊，他除了可以去烧香以外，他还有别的事情啊，神向他显现。那路加记载这段经文呢，他是记载的好像很平淡，但实际上里面有很不平淡的事情啊。首先呢，他们是处在一个旧约到新约中间的一个过渡，刚要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所以就好像一个很辉煌的一件历史的事情将要发生， 在刚发生的时候呢，好像很平淡，好像很平淡。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一个所谓叫做silent period， 就是说神不再有启示了，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先知，没有神的话。那这个时候是在400年之后刚开始啊，神开始差遣他的天使来向这个撒迦利亚来说话。所以在沉默了400年之后，神又开始来向以色列人说话，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所以假如处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假如在那个时代的人应该觉得很心里很兴奋的，因为是一个崭新的一页就要打开了。那所以假如你知道这个情况的话，你撒迦利亚听到这个信息的话就不会像他回答那么淡就应该非常的兴奋。那在旧约最后的两节经文，就是天使向撒迦利亚讲的这两节经文假如你圣经很熟，你可以很快翻过去，是在圣经最后一本先知书，是什么？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最后的两节，第五第六节就是在13节到17节里面天使向撒迦利亚讲的话。他说你怎么说呢？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女儿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就是从撒迦利亚出来，稍微有一点出入换句话说，神要开始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在神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呢，他要派遣一个先知，好像以利亚来到世上，要做挽回的工作，要做挽回的工作。所以信息本身是一个非常轰动、很了不得的一件事，一个 new page 新的一页要发生但是呢，路加用很平静的、很平淡的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他是怎么样表达出来？他就在一个平凡的事情中间看见不平凡的事，在一个自然的事情看见一个超自然的事在一个平淡的平凡的事情中间看见不平凡的事，在一个自然的一个情况里面看见超自然的事情。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也讲这个特别那是 David 不在我提醒他其实我们不要整天要去想哇今天谁要跟我们突然间这个天一半黑一半亮等等这种很奇怪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有心要到神的面前的话，神就可以把那一个平淡的平凡的一天变成不平凡的一天。在历史里面见了太多了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平凡的一天里面，我们是不是 ready，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神要跟我们讲话，神要跟我们启示，我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所以这个路加很有意思，他在用一个很平淡的这个叙述来记载。首先我们看到就讲到两个祭司一个祭司和祭司的太太，两个都是亚伦的后裔这个因为我刚刚提到当时的祭司有多少，20000人所以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可很有意思，撒迦利亚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纪念耶和华没忘记，耶和华纪念那伊丽莎白呢，这个名字呢就是说神的誓约 The Oath of God， 神的誓约所以他们显然做父母的怎么样，在这个等了400年黑暗的中间，他一直盼望神你忘了吗神你岂不是允许我们以色列人要复国吗 啊，所以这些做父母的，我想经常啊，在取儿子名儿女的名字的时候呢，啊，跟我们今天中国人起名字当然不太一样哈，啊，台湾的女孩子都叫惠美、美惠这一大堆的哈，啊，那中国的话就是不是君就是红就是兵啊，在代名哈，这是犹太人他们起名字都是渴慕神呐，啊，你忘了吗？神呐，啊，你的誓约你还记得吗？啊，神呐，啊，你是不是要差遣你的拯救者来到我们中间吗？所以他们心里一直在盼望神能够不要忘记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誓约。所以虽然在两个人啊很平常的这祭司和祭司的太太中间啊，但是他们的名字带来一个盼望，带来一个鼓舞啊，带来以色列的一个对神的信心。同时那天啊，天使并不是特别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去跟啊这个撒加利亚见面啊，他就是在撒加利亚正好排到那一班要去到圣殿里面去啊服侍啊。那假如讲究一点的话呢，他实际上是站在圣所啊，在圣殿里的圣所啊。那我们都知道圣所有旧约。至圣所，圣所外院啊，外院或者就是以色列人院，还有外邦人院，或还有女院啊，所以你看地图就知道哈，啊。那就是他上班的时候啊，就用今天的话啊，就在你在 Intel 或者是 Cisco， 我不知道你在哪家公司做事哈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啊，这就是这个祭司在上班的时候啊，天使向他显现，所以那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每年就是这样，啊，轮到他这一班的时候，他就去上班了，啊，但是呢，他那天遇见了不平凡的事情，啊，不是每一次去上班都天使都显现的，啊，所以那一天在一个很平凡的日子，就是他的 regular 去上班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啊，天使向他显现。这里我刚刚就提醒了，啊，其实神。我等等会再多讲，一直在寻找他可用的人，只是问题啊，我们是不 ready 啊，很可能就在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很可能就在家里，很可能就是我们平常日子没有很特殊的时候，神说不定突然间向你说话啊。问题就是说我听得到，听得到，听不到啊。他不但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啊，当天出了一个啊不平凡的事，天使向他显现。那同时也出现了一件啊超自然的事啊。那也许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啊，天使显现，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超自然的事啊，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超自然的事啊，但是对神来讲是很自然的事啊，因为天使是他的差役。啊，所以他派谁去就派谁去，但是呢，在人来讲，特别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四百年神从来没有差遣先知，也没有神的话临到他们。那那天有天使来传神的话，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那据记载，这是四百年以来第一次天使再向以色列人啊来显现。啊，天使的出现是一件超自然的事。那第二个呢，就是来的信息是一个超自然的信息。这个天使跟撒加利亚说什么呢？他说你的祷告神已听到了，所以呢，你的太太以撒伯怎么样，要生一个儿子啊，这是超自然的，对不对？他自己承认说我已经老了啊，我的这个妻子以撒伯也老迈了，对不对啊？你还记得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还有谁也是亚伯拉罕嘛？他一百岁的时候才生儿子，记得吗？对不对？所以天使来说啊，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儿子啊。有个人在帐篷里面偷偷笑，你知道是谁？撒来啊，所以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啊。所以那天给了一个超自然的应许，就是说伊丽莎白这不要等一年哈，她这回去以后就发现她怀孕了啊，那就有一个超自然的信息在给她。而且不但如此啊，他给了一个兆头啊。那记不记得这个刚我们念的，当天使跟这个撒加利亚讲的时候，撒加利亚怎么样？ 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呢？啊，我已经年老了，我的这个妻子也老迈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换句话说 ，Hey, give me a sign. How do I know?啊，所以神也很有趣啊，这个解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哈、啊。那与其说是这个他说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变成哑巴啊，与其说是惩罚，还不如说神给他一个 sign 啊，神给他一个 sign 啊，就说你要 sign 吗？我给你个 sign， 你出去以后怎么样就不会讲话、啊、那一直等了多久啊？生孩子生下来对不对？多久啊 ？In average 九个月。对不对 ？In average 九个月，我没有弄错哈，我有一次讲到这怀孕时间被我讲错了，啊，这应该是 in average 应该九个月，所以他九个月里面怎么样，都不能说话，哎，你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有人点头，是不是你的另一半讲话讲太多还是怎么样？啊，但这个对于撒迦利亚来讲，其实不是一个坏事。你发现没有，圣经里常常记载一些事情，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之前啊，那个参与的那个人常常神把他放在一边。耶稣基督受洗以后不是马上到圣殿去，他被带到旷野受试探。保罗得救以后他跑去沙漠啊，撒迦利亚看到一个这么了不得的一个异象啊，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神让他九个月不能讲话。一个人不能讲话的时候呢，人很容易自己来平衡的哈，这个就开始动了啊。一个人讲话 ，sorry， 我没有任何意思哈、啊，讲话讲多了以后，常常不大经过大脑。啊，一个不能讲话的时候，他怎么样？常常去想，所以不是随便乱讲的哈。在这个当这个撒迦利亚九个月他的儿子约翰生出来之后呢，他也没讲话啊。第一个讲话，哎呀，终于我可以讲话了，是这句话吗？是不是？不是，他讲什么？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神面前静了安静了九个月的时间，跟神的关系其实是蛮好的。所以假如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第一件事情常常都是来赞美神的，常常都来赞美神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在一个很平凡的日子里面，撒迦利亚碰见一件不平凡的事，在一个自然的世界里面，让撒迦利亚经验到一些超自然的事，啊，超自然的事，啊，就是有天使向他显现，有一个在人觉得不能生产的时候，能够给他一个允许要生一个儿子，啊，让他在这个允许完成之前，他居然有九个月不能够讲话，这都是超自然的，啊，都超自然的。好，其实神一直在等候寻找啊，他可以用的人啊。撒迦利亚是一个在神面前敬虔的人啊啊，因为圣经说他是怎么样啊，不是人面前的义人，他特别讲的是怎么样，谁的面前？神面前的义人。所以他 he got approval from God 啊，是神盖了章的，是在神面前的一个义人。所以像撒迦利亚是一个敬虔的人，虽然在一个当时不完全的一个祭司制度底下，但是神怎么样选上他，神选上他。今天其实我们所处的世代其实也比主耶稣来之前这个世代好不了哪里去，好不了哪里去。其实神今天也在寻找他可以用的人，他可以用的人不一定是三头六臂的，他要选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敬虔愿意遵循神话的人。神今天在寻找，同时也是要寻找一些人能够为他宣讲他的信息的人。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需要福音，今天这时代更需要福音啊！我常常看报纸或者看新闻，看到一半我看不下去，觉得这个时代实在是可怕，所需要的就是需要神的福音。今天有人来愿意为他传吗？ 撒迦利亚神拣选了他，今天神其实也要来拣选任何一位愿意在他面前为他做见证的人。那这样的信息今天啊，神也要用啊，也要用。那假如你那天你是撒迦利亚啊，你听了这么一个了不得的信息，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你会有什么反应？很快乐哈、啊，很怀疑啊，哦，那你不错，跟先知一样哈、啊，啊，那其实两个反应都可能会有的，啊，都可能会有的。那主要我们要看撒迦利亚，他请问他是不是说哎，反正就不会有孩子的，所以从来没有祷告过，有没有？撒迦利亚显然祷告过，不然天使不会说你的祷告怎么样，神听见了，对不对？所以从一边看，撒迦利亚有没有为他要一个孩子祷告过？有啊，有啊。那我们现在要带到旧约那个时代了，今天没有孩子怎么样？不是羞耻，对不对？所以千万姐妹们千万不要把旧约那个就搬到今天来应用哈啊。那旧约的时候要有神的这个属神的这个子孙呢，是只有透过以色列人啊。今天呢，神要属神的子孙呢，是透过怎么样？透过福音，要成为神的儿女，透过福音。所以在你要了解撒迦利亚和这个伊丽莎白他们当时的压力有多大。因为当时犹太人假如没有孩子的话呢，他们说有七个不被神祝福的呢，第一名就是没有孩子啊，而且呢觉得我的后代跟这个救世主的这个连沾上一点边的关系都可能没有了，因为他们都盼望他们的后裔怎么样生出一个救世主来啊，生出一个救世主来。所以这对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有人把它称为一个悲剧。而且呢显然不是他们结婚大概不是七八十岁才结婚的，对不对？所以显然怎么样，很久了，很久了。所以也难怪祷告了那么久呢，这个天使在跟他讲，也许就会跟亚伯拉罕跟撒来的反应差不多啊。那可能觉得时间太久了，他不敢相信。但是啊，神啊来告诉他，你要生个儿子，要生个儿子。那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题目了哈，信心的考验。我本来题目叫做信还是不信啊？那请问撒迦利亚到底信不相不信？相信他祷告神垂听，相不相信？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么黑白的哈。啊，有信心啊，神的话是这样的，就行，跟别人讲都是很有信心的。啊，所以你要看这到底撒迦利亚有信心还没有信心？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很有用，看看撒迦利亚怎么神怎么来 deal with this 啊。今天我们的信心也是同样，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看神怎么来 deal。首先，撒迦利亚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个义人。他不但是义人，他是遵循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和礼仪。换句话说，他在信仰上和行为上怎么样？都是无可指责的，都是无可指责的啊！像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不信啊！像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不信。好，那我不知道是给我们安慰呢，还是给我们鼓励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也祷告会祷告然不信的啊？记得有一次这个祷告会，那个一个地方旱灾。这个就召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到教会来祷告，特别是中国中西部这个一有这个事情，大家都到教会来祷告，就是要求神赐下雨来，因为旱了太久了。所以所有来参加人呢，只有一个人带伞。啊，你懂意思啊？我们祷告归祷告，相信归相信啊，祷告归祷告，相信归相信。啊，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 啊。我们祷告神的时候，神啊，这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一切都要加给我啊。那这个主日学讲的时候也偷偷知道，讲站在台上讲道也大概讲的偷偷知道啊。但问题，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会为我们生活担忧呢？而没有想到说，我只要，因为它是 conditional， 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怎么样？下面要加添给你了，这是 conditional， 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还是拼命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神的义我等我给我以后才求神的国、神的义啊？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心态啊，心态。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太气馁啊，但是一方面要警觉啊。那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啊，那讲到忧虑的事情呢，更多了，对不对？啊，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啊，那因为他怎么样顾念你，啊，那最近我们在搬家，我很坦白跟你讲，有没有烦恼担忧呢？啊，今天早上有弟兄姐妹一直很好心的问我们搬家搬的怎么样，我说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因为十几年没有搬过家，所以蛮头大的啊。那所以会不会会？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不要忘记啊，如果我们真的坚信神的话的话，甚至于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神都会成就的，只要是他的应许之内啊，都可以成就。所以信心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啊，不要太把特别在弯曲就是这个零和一的这种没有 gray area 的这种观念哈，信心实际上是要成长的。要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成长啊，所以啊不是那么很容易讲的啊。所以呢，像撒迦利亚这样子的一个艺人，祷告了那么久，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他还是不敢相信啊。原因在哪里？撒迦利亚不是要求一个孩子吗？神说：“哎，我给你个孩子啊，不但是孩子，而且是个儿子，不但是个儿子，还是怎么样？”将来要 introduce 这个弥赛亚来的那一位，哇，很了不得啊！但他还是不信啊。那答案在哪里？这十八节，十八节的后半段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我们在艰难情况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相信。十八节后半段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我凭什么我能够相信这些事情呢？”他下面讲了两句话，怎么样？我已经怎么样？已经老了。然后呢，我的妻子也老迈了。好，所以这就是两个我们不信的原因啊。听起来好像一样哈，啊，不太一样啊。因为撒迦利亚不会生孩子，这个，所以这个是跟伊丽莎白不能生孩子是两码子事啊。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讲到我已经老了。所以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只看见自己啊。我们要信心软弱很简单，你看自己就好啊。我知道你们在座都很了不得，但是我不管你再了不得，你看自己，你信心还是会垮掉啊。所以撒迦利亚第一件事情，他一看见这个情况，怎么可能我老了就看自己啊？就看自己，看到一个程度，连神的话都听不进去，连神的话都听不进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要走信心的道路，千万千万记得不要看自己，千万不要看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确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个跟在中国长大了，这个人定胜天，或者是和天去斗啊什么的啊，你对不对啊？啊，那两回事，那他斗到现在还斗不过天的哈啊。那所以第一个不能看自己，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啊。那撒迦利亚是个祭司，难道他没有读过旧约呢？他当然读过，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来的故事吗？当然知道。所以另外一件事情，看自己要小心的，不要以为我读过看过有了这个知识我就有这个信心，不一定的啊。不单是说我知道我就有信心，这两个中间不能画等号的。你知道是一回事，你真正的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我知道之后我能够活出来，那才是信心啊。所以看自己的话，我们常常 第一个靠不住，第二个呢以为知道，但是你没有啊，并没有啊。所以他撒加利亚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一件事情他看自己啊。第二个呢，他说这个妻子伊丽莎白年纪老迈啊，这个是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我刚刚讲这两个不一样，因为这个撒加利亚不会生孩子，是生理上不可能生的啊。那他的妻子生理上怎么样？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就好像撒来一样啊。所以这是从什么来看？环境来看，从人的角度的环境自然率是怎么样？不可能的事啊。当然神运作在这世界里面是按照他的自然律的啊，但是神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可以超自然律的，在他旨意中可以超自然律的。好，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在他可以在自然的规律之外，让这个伊丽莎白能够生产啊，能够生产。那这里对我们讲也要有信心很重要，不看环境，不看环境。你知道这个彼得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使徒，对不对？啊，有一天晚上，在海上行，这个海上渡船，渡到这个渡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啊，他们看见主耶稣在水上行走，对不对？彼得很有意思，那段记载很有意思的。啊，彼得怎么样？二话不说就走了，对不对？请问他有没有走？有。走得远不远？不太远啊。假如他眼睛一直盯着耶稣的话，他大概真可以走到耶稣那里。可是他怎么样？他看着周围了。真的，我们常常看我们的环境，我可以告诉你，让我们常常会丧志啊。虽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说盲目啊，我们都这个前面明明有一部这个四轮大卡车往我这边冲，我又有信心就站在这里，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啊，我们是要去看环境，但是我们不被环境来左右啊。我们看的是神的话，看的是我们所信的神，是看神的话怎么讲，神的心是怎么说。所以我们更要紧的在神面前要跟神关系好，你才知道神跟你讲的这话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很灵恩的，对不对？神今天医不医我们的疾病？医的，他有这个能力医的，但是要看神对我们来说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医，对不对啊？所以要看我们神是可以的，能够的，但是呢我们要看神的话，他对我怎么讲啊？他一定允许，他一定保持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啊，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环境，真的要来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神的话上面。那我有很多例子，今天时间没有办法讲，我只忍不住还是要讲一个哈。那前一阵子在 Guilford 这个 Mark 应该知道哈啊，有一对夫妇啊，也是年龄比较大生孩子啊。那起先很担心这孩子生出来可能是有这个蒙古症的，但是后来生出来没有蒙古症啊，但是呢先天性的心脏有三个洞，新的瓣有三个洞，所以在几个礼拜之内就要Open heart surgery， 而且 complication 呢，让他这个胸腔不能合起来，就有点像那个头骨不能放进去一样，要观察啊。感谢主，前两天我收到他们的信息啊，经过众人的祷告，他现在可以合起来了，而且张开眼睛可以看见他的爸爸妈妈。你要知道，这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心里有多大的安慰。等了这么久生的一个孩子终于可以张开眼睛来看他的爸爸妈妈。所以神今天听不听祷告？听祷告啊。我们不要看环境，医生的宣告是 forget it 啊，就不必医了啊。但是众人的祷告神听了啊，众人的祷告神听了。好，那我们一个相信神的人真的不能够看自己，不能够看环境啊，我们要相信神和神的话啊。神可以把 没有的变成有的，把环境中间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只要在他的话的运行的当中。那下面有一首诗我很喜欢啊，那请啊，叫做《向高山举目》，向高山举目。
感谢赞美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用信心来等候仰望他，相信他的奇妙作为就必彰显在我们当中。请大家一同站立，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要向高山举目，
借求祷告。主啊，我们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今天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你一直来眷顾我们，虽然我们小信，但是你不会因着我们的小信不来成全你自己的旨意。求主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再看自己，不再看环境，让我们只来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以至于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难处，好像是一座大山，但是主啊，在你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就给我们这样子来单单仰望你的心。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主，我们向你说，主啊，我们相信你，因为你是一个能够成就万事的神。我们但愿在借着这些难处的当中，我们来经历你的事迹，经历你的大人，当事后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